在他里边，他就住在我的里边。在主面前有一次的诉说，有一次的吐意，就是与他多有一次的亲密，多有一次的认识了。我未曾看见在主面前没有流过泪，没有将他的一切苦乐的事都带到主面前与他分一分，没有将他秘密的事跟主谈说的人，而能够与主有亲密的交通，有亲密的来往的。当你这样与他亲近一次，是要胜过平时的交通几百次。唯有这样，你的生命才能够进步。4月11号，马太福音10章27节，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我们的主常带我们到黑暗中去，为着要跟我们说话。有时他带我们进入孤单的黑暗，有时候他领着我们进入到忧伤的黑暗，有时候他带着我们进入失望的黑暗里，有时候他带我们进入到疾病的黑暗里。然后他告诉我们他伟大的、神奇的、永远的、无限的奥秘。他开启了我们迷糊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属天的荣耀。他开通了我们聋的耳朵，叫我们听见了他的声音。在黑暗里，我们能够学到以前从来没有学到的功课。可是在我们得到了启示以后呢，就有一个责任了，要在明处说出来，要在屋顶上宣扬出来。我们并不会一直沉在黑暗里的，不久我们就要出来的。那时候我们就应当把我们所学到的说出来，宣扬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我们受苦并非是毫无意义、毫无目的的。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常常会悲叹地说，我还有什么用呢？我对于人类有什么益处呢？我宝贵的一生就这样浪费了吗？我告诉你，神是有他的目的的。神要我们跟他有最高的交通，神要我们能够面对面的听他说话，把信息带给那些在山脚底下的人。摩西在西乃山，以利亚在何烈山，保罗在亚拉伯，难道都是浪费时日的吗？基督徒必须有单独默想与神交通的时间。我们的身体怎样需要食物，照样的我们的灵也需要山上的交通和山岩下的安息。这样我们才会时时觉得神的同在，能够跟大卫一同说，耶和华啊，你与我相近。4月12号，路加福音4章1节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。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但是也被魔鬼试探。试探常常带着他全副的力量去寻找一个最敬神的人。有人说，魔鬼有大志，这句话实在是不错。他曾经抓住一个使徒，叫他说他不认得主。马丁路德所受的撒旦的攻击特别多，因为马丁路德把地狱摇了几摇。约翰本人也是这样。 越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越多受到撒旦的攻击。神许可试探临到我们，因为试探能够叫我们得到好处，正好像暴风雨使得橡树的根砸在地里更深，强烈的火使得瓷器上的釉彩更为耐久。你从来不知道主是怎样庇护你，用手抓住你，直到撒旦尽力引诱你离开主的时候，你才会觉得主全能的手紧紧地牵着你。特别的苦难不一定是特别的罪恶的刑罚，有时候反是特别的祝福。神有许多锐利的器具是用来琢磨他心爱的宝石的，凡是他所特别心爱的，他就常常的加以琢磨。我今天愿意在这里做一个见证，我一生的转变全靠我主工厂里的烈火、钉锤、锉刀和鞭杖。4月13号，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戴德生有一次被一个穷人请到家里，他看见那穷人的妻子病得很可怜，家里的情景真是需要钱财的帮助。但是那时候他袋子里只有1块硬币，是他那个时候所有的钱，也是他明天中午吃饭要用的钱。他在想，若是袋子里的钱是零散的，他还可以送给那穷人一部分，留下一部分明天中午自己用，但是他所有的是1整块硬币，没有办法分着送，如果全送给他，明天中午吃饭就成了问题，不送吧，他心里又不能过去。在这种情境之下，当他要安慰他们，告诉他们说天上有一位慈爱的神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就责备自己说，你告诉他们天上有一位慈爱的神，你自己却不肯将1块硬币交给他。后来他让神得胜，终于把那块钱送给了那穷人。送出以后，他心里充满了喜乐。第二天早上还没有吃完饭，他就接到一封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信，里面一个字都没有，只有一部分钱，有他昨天晚上送出去的3倍那么多。这样他学了信心的功课，所以他以后能有信心应付在中国那么大的工作的需要。4月14号，约翰福音13章1节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当我们远离了家，远离了父亲，在外面游荡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有着像浪子一样的想法，以为父亲不会再爱我了，只好准备做一个故宫吧，却不知道父亲是说，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当我们看见彼得3次不认主的时候，我们也会以为主从此丢弃了彼得了，却不知道主复活以后所特别关心的就是彼得。主向他显现，并且3次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真的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 他都能拯救到底。他是阿拉法，他是厄梅迦，我们可以改变，三心二意的翻覆不定，但是他永不改变，他向着我们的心事始终如一。我们纵使失信，他仍然是可信的。所以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放下一切重担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吧。4月15号，诗篇119篇42节，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，因我依靠你的话。我们相信神的话有多少，那么我们的信心就有多少。信心和感觉、印象、可能性、眼睛所看见的都没有关系，我们如果把它们跟信心并列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是不相信神的话，因为信心用不着这些东西。信心单单只要信神的话，当我们凭他的话抓住他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得到了安息。神乐意锻炼我们的信心，为着我们个人的好处、教会的好处以及世人的好处，但是这种锻炼我们非但不欢迎，反而常常的躲避。当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应当这样说：我的天父把这试炼的杯放在我手中，我要叫我将来享受甘甜。试炼是信心的粮食，让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我们天父的手中吧，因为他乐意赐好处给他的孩子。不只是试炼和困难能够锻炼加增我们的信心，读经也是一样。读经使我们熟识神，与神成为至交，因为神在圣经里显露启示他的自己。你能不能说神是可爱的神呢？如果你还不能，让我用诚挚的心来劝你，赶快求神给你造出读经的嗜好来，好使你知道他的温柔仁慈，好使你能说神是多好，神的心何等喜欢善待他的儿女。我们越进入到这种地步，我们越愿意把自己交托在神手里，越满意他对于我们的一切处置。这样当试炼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这样说：我要等待看神这次将要给我什么好处，无论如何他必叫我得益处。如此我们就能在世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，同时也能够兼顾别的信徒的信心。4月16号，希伯来书11章8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往哪里去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神与他同去，这就够他放心了。他对于所得的应许虽然不很清楚，但是他对于赐应许的应许者已经够清楚了。他不看前面的难处，只看那全能、全智、公义、信实、永活的神。这样的一位神既安排了他的路程，当然不会跟他儿戏的。这是荣耀的信心，你也可以做得到的。当神打发你出去的时候，虽然路线还未显明，但是你尽可信任那打发你的天地之主、宇宙之神。光是欢欢喜喜的跟主一同出发冒信心的险，那还不够的， 你还得把你自己所幻想的路程表完全的放弃。你的向导知道怎么引领你前进，他将领你经过一条你所想不到的路程，他不知道惧怕，他也希望你因着他的同在不知道惧怕。4月17号，约伯记12章9节。看这一切，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？有人得到了一颗稀奇的大金刚石，他把它交给一个著名的宝石匠，请他雕琢。您想这个宝石匠会怎么做呢？他拿起这无价之宝来，先刻了一道很深的痕，然后举起铁锤来把它猛烈的一敲。看哪，这一块世上仅有的宝石一下子分裂成了两个。真是荒唐的宝石匠，这不是闯了大祸吗？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，他那么一敲曾经经过了好几个星期的考虑和计划，绘图打样曾经花了许多功夫。这块宝石的性质、它的硬度和它里面的裂纹都曾经过详细的研究。这个人是世界上宝石匠里面的第一高手。你说他那一敲敲错了吗？不，这是宝石匠技术最高的表现。那一敲使得那块宝石成了世界上最玲珑、最炫耀的两颗金刚钻。那一敲实在是他的拯救。有时候在你的生活里，神也是那样的把你猛烈的敲击一下，你就流泪叹息，丧失了志气，灰心沮丧。你说他那一敲是敲错了吗？可是并没有。你是神的无价之宝，神是你的宝石匠，你记在他手里，他知道怎样处置你。若不是神的爱所许可的，没有任何一个打击能够临到你的。4月18号，诗篇37篇5节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我以前以为我祷告了之后该负一个责任，按我所能做的尽力去做来帮助神成全。后来神亲自教导我、指示我，那是绝对的错误，因为这样反而阻拦了他的工作。他要我在祷告了之后完完全全地相信他，用赞美和感谢去等待他的回答，静坐不动单信靠神，那未免太不稳妥了吗？我们常常会有很大的试探，想要自己去活动。我们都知道，即使是一个很会游泳的人，却也不能去救起一个沉在水里面却拼命挣扎、手脚乱动乱抓乱打的人。神也照样的不能够替我们做什么，除非我们停下来我们自己的活动。并不是神不肯，乃是神不能，我们的干预反而拦阻了他的工作。那属地的力在活动的时候，属天的能力就不能工作了。神答应祷告是需要时间的，我们祷告以后就应当等待信靠，直到神的时候来到，我们应该给神相当的时间。4月19号，历代志上29章14节。我算什么？我的名算什么？竟能如此乐意奉献， 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有一位做生意的信徒筹算着奉献的计划是这样的，他说，起初我把所赚得的钱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主用，以后我决定每个月如果赚得500金元以上的话，我就得抽出 12.5%， 如果超过了900金元，我就抽出 17.5%， 假如超过了1300金元，就抽出 22.5%， 如果超过了1500金元，就抽出 25%。 当资本达到了相当数目的时候，我就抽出一半我所赚的钱，当资本不必再加添的时候，就将全部的精力完全奉献。几年以来，我采用这种计划，感谢主祝福我的生意源源不断地有大量多余的钱抽出来，我的钱一点也没有减少，反而增多。在世界里，金钱是价值的标准，在天国的世上，衡量神的儿女的尺度也是根据他对于金钱的态度到底怎么样。世界是问一个人积蓄了多少钱，基督是问他怎样为天国的事用钱。世界是注意赚钱进来，基督是注意给钱出去。神的儿女若越少为自己用钱而多为主用，他也就越富足。4月20号，罗马书8章6节，思念肉体的就是死，思念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挪亚的世代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因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人的思想如何，就证明这个人是如何。属世的人终日想世界的事，属肉体的人终日想情欲的事，属灵的人终日想天上的事。当你发现你的思想一直是想世界和肉身，很少想到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离神是多么的远。不是犯了罪你的灵才会碰着死亡，只要你思念肉身，你的灵已经进入死亡。最难管理的是人的思想，因为它比电还跑得快，比云更飘忽不定。你的身体虽然已经跪下祷告，你的思想却在飘游世界。思想若是能够完全集中，一个人至少能做两个人以上的工作。彻底的奉献能叫你悟性更新，靠着圣灵的管理和不断的操练，能使你思想达到集中。4月21号，罗马书4章21节，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亚伯拉罕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就好像已死了一样，还是不失望，因为他不看自己，只看全能的神。他对于神的应许没有丝毫的疑惑，他直立在神的恩典之下，一点也不气馁。他的信心非但不软弱，反倒是越过越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并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不仅是能，照原文的意思是丰丰富富的能，宽宽裕裕的能，无限量的能做成。神是万有之神，他不受限制，所有的限制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我们所求的、所想的、所盼望的太小了，不够彰显神原有的荣耀和大能， 神要我们有一个扩大的眼界，因为他是全能的耶和华。我们可以用神的应许做梯子，一直爬到神的宝库去。每一个应许是开恩典之门的钥匙。4月22号，约伯记23章10节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晶。朋友，这是何等靠得住的事实！你的路不管是曲是直，是窄是宽，是弯曲还是平坦，他都知道。他是全能的神，指导我们的脚步，有时向着马拉，有时向以林。路不一定尽都是容易走的，可是云柱、火柱、马拿，这些总是都有的。因为他知道我们旅行中所需要的，所以源源不断地供应给我们。有了这样的把握，朋友们，放胆开步吧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道路。我们如果能像约伯一样，在灾难中间只看见神的手，我们的试炼就会变得轻松些了。约伯在18人的刀剑后面，在天上降下的火后面，在旷野刮来的狂风后面，都看见了神的手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约伯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看见神，所以他能够在炉灰中说，他虽杀我，我还要信靠他。4月23号，何西阿书6章3节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你若是要找认识神的人，并非一定要到顶大顶有名的地方去找，往往在一个偏僻的地方，或者在一间房子里，就有人在那里服侍神。当你看见他的时候，你要看见神在他那里。有的人有热心，有才干，为人很好，真是谦卑温柔，可是却不一定能够从他身上看得见神。以利沙没有行过神迹，却给书念的大户妇人看出他是圣洁的神人。他每次来的时候，总让他觉得神，虽然没有神迹，可是他的生活却有神的同在，能够引起人觉得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爱主多少，就能认识神多少。你认识神多少，就能使人从你身上看见多少神。有一位神的仆人说，亲近神的人，当你一亲近他的时候，他就让你觉得神，不是叫你觉得他是何等的温柔谦卑，乃是叫你觉得神。我起头做工的时候，曾经规定无论如何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以为自己是遵行神的旨意了。但是每次我去见一见一位在主里经历最深的姊妹，都觉得她有一点特别的地方，神在她那里。每一次亲近她，就觉得神。4月24号，希伯来书11章1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 是未见之事的确举。真信心就是把信件投在邮箱里以后就让他去了，而不信呢，就是把信件放在信箱口，却抓住信的一角不肯放手，同时呢却又奇怪着怎么还没有回信呢。在我的书桌里有好几封写了好久的信，但是到今天还没有发出去。这些信对于我和我的亲戚朋友还没有发生什么关系，他们也永远不会产生什么反应，除非我把这些信投在信箱里，完全的信托邮局。真信心就是这样，把事情交给了神之后就让神去管，神会成全。诗篇37:5说得很好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但是我们不交托，神就没有办法成全。信就是接受或者领取神所预备的礼物。让我们来相信、交托、接受、安息吧。4月25号，腓立比书2:7-8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把自己的钱给人用，把自己的衣服给别人穿，把自己的房子给人住，这样看来应该算的是舍己了吧。可是不，往往这样非但不能舍己，反而使得自己更得到滋养，更得着强壮。真正的舍己是我的情感、我的心思、我的意志，从前是被自己为中心的生命所管辖的，现在完全脱离，降服，转向神，让神的生命来管辖使用我这个人。背负十字架跟舍己是分不开的，没有一个不肯舍己的人能够说，主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旨意成就。舍己在先，背十字架在后，跟从主更是如此。世界上所有跟从主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是舍己跟背了十字架的。跟从主就是主东我也往东，主在西我也在西，丝毫没有自己的余地，这叫做跟从主。因此只有一种人，那就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，让主在里面掌权的人，才能够跟从主。4月26号，哥林多后书1:5，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你若欢乐着背负了十字架，十字架就背负你。你若是不甘心的背负十字架，你就自己造出一个重担，而加重了你的负担。你若是弃掉这个十字架，你必定会遇到另外一个，另一个也许是更重的。你若是越是忠心，你的痛苦当然的也会越增加，但是同时安慰也必增加。我们只要背起十字架，就会有主的同在，并且在我们的心中就有荣耀的凭据和泉源。4月27号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:17，不住的祷告。有许多人都以为不住的祷告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实现的命令。现在让我们听一个姊妹的见证。早晨我一开眼睛就祷告说，主啊， 求你开我心里的眼睛，我穿衣的时候就祷告说，愿我穿上基督的义袍，我洗脸的时候就求主洗净我，我工作的时候就求主给我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我点火的时候就求主在我里面重新挑旺我的爱火，我扫地的时候就求主除去我心里一切的污秽，我吃饭的时候就求主给我隐藏的玛纳和纯净的灵奶，在我教导小孩子的时候我就仰望父神，使我做他顺命的儿女。我一天到晚都是这样祷告，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供给我一个意念来祷告。尼希米做事的时候说几句话就有几句祷告，王问他的时候，他这一边跟王说话，那一边在跟主说话，办事和祷告调在一起，不是办事归办事，祷告归祷告。读过新乡的末要的人就看见盖恩夫人的特点，许多人写自传都是用着向人说的口气，但是盖恩夫人一会儿向着人说，一会儿向着神说，一会儿对康伯说怎样怎样，一会儿对主说怎样怎样，这个叫做交通。与神交通，哪个时候起头，哪个时候结束都不一定，不是把事情放了去祷告，也不是祷告好了去办事，乃是调和在一起做。我们亲近神最妙的方法，就是在日常的工作里有一个目的，不讨人的喜欢，专一为着爱神。千万不要弄错了，以为在祷告的时候跟其余的时候有什么分别，我们的亲近神在做事的时候与祷告的时候应该是绝对一样的。4月28号，哥林多后书12章7节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扎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刺就是让你觉得身上不舒服，让你觉得痛却不至于死的那种东西。神让撒旦的差役用刺来攻击保罗，目的却是要保护保罗，叫他不因为三层天的大启示而骄傲。所以你若是肯接受刺来对付你，你就是接受神的保护。不好的环境或者遭遇，仇敌或者是弟兄姊妹的指责，都可能成为你的刺。但是遇到刺的时候，你总应该有保罗的态度。多少人羡慕三层天的经历，但是却很少人愿意接受刺的痛苦。就是保罗也是三次求主叫刺离开他，可是当他得着启示，知道刺是为着防止他的自高，同时神的恩典又是足够他用以胜过刺的痛苦的时候，他就再也没有拒绝，反而是宝贝着他身上的刺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三层天的经历是宝贝的，而刺在你身上岂不是更宝贝吗？4月29号，撒迦利亚书4章6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。按人看来，神的工作有时候好像 非常迟缓，有时候好像非常迂回。真的，人若是不去细细查看神的作为，就不会知道神的作为是多么的奇妙。在历史中看，我们看见神在许多事上好像曾经失败，神所有的目的好像不能够达到。可是当我们举目远望，默默地细查神在人间所有的作为的时候，就会发现神从来没有失败过，他一直是得胜的。神常常最安静、最简单的，在人想不到的时候，和缓的、隐秘的感动人，出人意料之外，成就了神的旨意。神用种种的方法保守他的圣徒，在无能的情形之下，好使他们因信而活着，单单依靠神，这样神才能够借着他们达到目的，得到胜利。大有信心的人，他们的信心都是经过试验的。在各种工作上，为神做得最多的人，常是那些力量、金钱、才能和机会都不多的人。神保守他们因信活着，天天仰望神供应他们心灵的需用，这是神在他们身上得着成功和胜利的方法。我们真正的得胜，就是跟神密切联合，站在神的一边，拒绝我们自己。我们成功是因着我们肯做别人所称为失败的人。神始终都是得胜的，虽然有时候神安静的好像不做什么，其实神一直在隐秘当中行奇事。朋友，让我们学习着依靠神的灵来安静吧。4月30号，创世纪41章4到7节。这又丑陋又干瘦的7只母牛，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7只母牛，法老就醒了。他又睡着，第二回做梦，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，又肥大又佳美。随后又长了7个穗子，又细弱，又被东风吹焦了。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7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。法老醒了，不料是个梦。法老的梦也给了我们一个警告。我们一生最得意的几年，最宝贵的经历，最可夸的得胜，最有效的释放，结果呢，往往却变成了软弱、失败、跌倒、灰心、冷淡、退缩等等。虽然这是的确的事实，但是并不是必须有的而不可避免的。戈登说，要避免这些悲剧，只有一个可靠的办法，那就是时时刻刻的跟神有新的接触。